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请翻开《大智论讲义》的第七卷，我们稍微简单复习一下讲义204页。大智论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经之前有一段在谈佛八现神力，八现神力就是请看角注81。导师的大智论笔记很扼要的摘录出来，般若经中有八种佛现神力。第一个呢是出身分光，那上周有上课的学员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就是从脚下一直上来到脚踝乃至膝盖，然后一直到腰胸，一直到最上的肉际，各放光明，这是出身分光。第二呢是出毛孔光，全身的毛孔也会放光。第三是藏光相，这个底下第八卷的我们待会儿会谈。第四现舌相光，就佛大转法轮有出广长舌，广长舌相，那舌根呢也会放光。第五，这个地有六种震动，哪六种这个后面会说。第六现尊特身，就是非常庄严的佛身。第七示现长身，就平常的长身。第八放光令见，就佛放光让这在这里的世界的众生能够见到他方世界的众生，而他方世界的众生也能够见到此方世界的众生，彼此相见。好，这是有关于八现神力的内容。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佛为什么放光等等。那这放光能够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那更远到这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好，请看讲义208页。括号五的地方，我们一般的光明，比如说从这边照，比如灯塔啦，它照亮，但是呢它应该有个限度嘛，就在这个附近会比较明亮，然后越远越远，就光就越减弱。但是佛光呢能够照得非常的远，不但三千大千世界，而且如恒河沙等诸世界都能够照得到。有人就问一个问题，这个光远照那为什么不减乃至灭尽呢？论主回答，这个光明是以佛神力为本，这个根本在源源不断，所以这个光明呢也不灭。譬如龙泉龙力故，水不枯竭，这光明以佛心力故，遍照十方，中间不灭。好，我们上次讲到这里。好，接着我们看括弧六，为什么经中呢经常在比喻的时候都会谈如恒河沙？各位如果去过印度的话，大概都会去恒河那边有景点，那边的沙真的非常的细，沙也很多。有人就问，比如说在南阎浮提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大河，那这个大河也有超过恒河了啊，为什么经常经里面以恒河沙为譬喻呢？论主回答，这恒河沙特别多，其他的河可能河流大沙不一定那么多。再来，这恒河是佛生处游行处，佛在一生里面游化的地方大体上是恒河两岸。那佛举这个恒河弟子眼见，这样的比喻呢弟子比较容易了解， 如果说举一个非常非常远大家都不知道的一条河，那到底长得怎么样，沙有多少，可能弟子们比较不容易体会。好，第三，佛出阎浮提就南赡部洲。那南赡部洲有四大河，从北边出入四方大海中。好，这边是讲一些地理的问题。这个有关于印度的地理啊，北边有雪山，有一个池，阿那婆达多池啊。那这池有七宝莲花，非常的大，有龙王啊，这个龙王也是大菩萨哦，七柱就七柱地的菩萨，种种。好，我想这个地理大家自己看好了。那我们看209页讲义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在南阎浮提就南赡部洲的四河里面，恒河是最大。那么这一般人以恒河为福德集合，就是说它比较吉祥，所以像一些外道他们认为说到恒河里面去洗一下能够把罪业能够消除。若入中洗者诸罪垢恶皆悉除尽。那这个恒河大家对它非常的敬仰，以人敬视此河，而且这个河也很多人都知道，所以以恒河沙为譬喻。好，第四，其他的河这个名字呢有时候会换来换去，但是这个恒河世世不转，经常都用这个恒河的，要不然你那个名字一转，你在讲那个河可能有人就不知道了。以是故取恒河沙为譬喻，不取一河。接着有人就问你经常在举恒河沙，那这个恒河沙到底有多少呢？论主回答，一切算数所不能知，因为一般人不知道，但是佛跟法身的大菩萨能够知道。佛跟法身菩萨一切南赡部洲中微尘生灭多少皆能数之，何况恒河沙。底下就举一个小故事啊，就佛在这个树下坐，一个婆罗门他来这边想要考考佛，说这个树林到底叶子有多少片。佛就说有多少多少多少。那婆罗门心里想，那谁知道啊，你随便说一个数字也没有人把它实际上算过嘛，怎么验证呢这个婆罗门也很聪明既然那么多没办法算，他呢就偷偷的到一个树旁边就摘了几片叶子就藏起来。那算一算这个手上的这个树叶有多少啊，再来问佛说这个树林里面有多少叶子佛就说刚刚有那么多，现在少了几片。哇，这个婆罗门大惊，那手上这几片叶子正好佛说的少了那几片所以心大净信，求佛出家后得阿罗汉道。那我们大智论这里是说佛跟法身菩萨能够知道微尘的数量或者是恒河沙的数量。我们请看脚注102，脚注102第四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破生事这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典里面有提到，也跟我们这个故事有点类似。但是主角呢并不是佛是佛的弟子阿难陀。一样是有一位婆罗门他来问说你是世尊的弟子那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问你这个树林里面叶子有多少。阿难陀就告诉他有多少多少好几万。那婆罗门呢就把树叶呢又摘了一部分他算一算有777叶，就把它丢到林外，那再告诉他，再问他这树叶有多少。阿难陀能够答得出来 啊，这本来有多少，那现在又缺了777页啊。你看，像佛的弟子都知道了，那佛本身那更厉害了嘛，对不对？啊，好，以是故知佛能知恒河沙数。好，再来刮胡八。有人问，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哦，看到佛放光的时候，必得无上菩提？这个主要是在解释《般若经》的经文啊，经文在206页，讲义206页。下面啊，写个经的地方，倒数第二行，若有众生遇到佛放光的话，必得无上正等菩提，一定得到菩提，主要是在回答这句话。好，我们回过来看209页，就说到底有多少人能够看到佛放光而必得无上菩提呢？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光明就能够得到的话，那佛有大慈大悲啊，那你就经常放光明就好了嘛，对不对？你放光我也不一定要那么辛苦的修行啊，你放光我就能够一定得到无上菩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何必再去持戒修禅定修智慧，还要来听法师说法，那多辛苦啊，对不对？那这样就可以得到了。这外人他也很会挑毛病，你经常这么说嘛，那到底怎么回事，你到时候来听听啊。好，那论主回答，众生种种因缘得度不同，有的人他修禅定得度，有的持戒说法得度，有的光明畜生得度。譬如曾有多门入处，各个自处不一，就说虽然有很多门虽然不同，但是到的这个城里面是同一个目标啊。但是论主有加以抉择哦，啊，就是最后面这一句，有人光明畜生而得度者，就看到光明啊而得度，但是呢，有的见到光明，啊，或者说这光明照到我们的身子，但是却还不能够得度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在其他地方有解说啊，就像太阳，它是很平等的，每个地方都照射，或者说下雨天下雨的话，每个地方都下雨，但是是不是能够受益啊？接受这个阳光或者是雨水的滋润，这个不太一定啊。所以佛他是很慈悲的，普照众生，但是众生是不是得益，或者说这个人的烦恼深重、业障深重而不得度的，这还需要加以分别。好，以上是谈出这身分的光。接着看第二个，出毛孔光。经，尔时世尊举身毛孔，皆一微笑。刚刚之前是举身微笑，现在毛孔呢也会微笑，而放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那更远能够到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一样，如果有众生遇到这个光，必得无上正等菩提。论说上面已经讲举身微笑，那现在为什么还讲一切毛孔皆笑呢？论主回答，上面的举身微笑，就全身微笑呢，这是比较粗的，现在一切毛孔皆笑，这是比较细。再来，之前所说的全身微笑，这光明有数量，现在的一切毛孔皆笑有光明而无数。在前面全身放光，有的众生有得度，有的不得度，那不得度的众生现在又 遇到这个毛孔放光就能够得度。就像说之前大圣也有个譬喻，比如说一个暗的房间，一个小灯，稍微可以照亮，对不对？照亮是照亮，但是呢，如果再用大灯的话，它能够更加的明显。有些比较微细的地方，光透不到的地方，再用大灯呢，还可以再进一步让它更明显啊。这意思类似。譬如摇树取果，熟者前堕啊，若未熟者，后续更摇。你这样摇树啊，有掉下来，但是有的还要再多摇几次啊。那有些呢，它还没熟嘛，你再怎么摇，它还是结在上面啊。又如捕鱼，前网不尽，后网乃得啊。有的网比较大一点，中间的洞比较大，小鱼就不一定能够捕得上。那后网再用细的就全部能够捞起来。好，笑因缘如上说，这个经常会提到佛为什么笑，他不是说笑我已经开悟得解脱了，你们还不行，嘿嘿嘿，这样笑，不是这样子，佛不是这样，他说佛他是说众生其实如果因缘福德具足的话，众生其实也可以成佛。好，接着我们看第八卷。我们前面在谈八现神力，已经谈的第一个出身分光，跟第二出毛孔光。接着第三是藏光相，也就是常光。好，经。尔时世尊以常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意至东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乃至十方亦复如是。所以大体上都是这样子，佛是在我们南阎浮提成道，有四大洲，然后再来扩展成为三千大千世界，再扩展到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啊。那如果有众生遇到这个光的话，一样也能够得到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后面都类似了。所以如果说前面遇到放光得到无上菩提的话，那假设啊全部都得到无上菩提的话，为什么这边还需要这样子呢？所以就如大尊刚刚的譬喻，有的前面因缘还不成熟，那接着再进一步放光的时候，这个时候因缘成熟可以度。好，我们看论。上面已经谈到全身微笑跟放毛孔光明，那么现在呢，为什么还要再放常光而照十方？好，论主回答：有人见异光明，未非佛光。比如说有人看到，为什么身会放光，毛孔放光？这光太特殊了，人认为这有点奇怪啊。或许有部分人认为它不是佛光。那这时候呢，看到佛常光转大，心则欢喜。这常光，也就是说佛的身边经常会有一丈的光明，所以又叫做藏光相。众生就欢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定得到无上正等菩提。那解释什么是常光，佛身四边各有一丈的光明，菩萨生下来就有这个相，这是三十二相之一，三十二相里面的第十五相就是藏光相。外人又问，那佛为什么光经常是一丈，更多一点不是很好吗？十丈啊，一百丈，那不是很好吗？顿主回答，其实一切诸佛常光无量，常照十方世界。其实佛光其实是无量并不是只有一丈。 释迦牟尼佛神通身光无量，那有时候示现给众生一丈百丈或者千万亿乃至满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如诸佛常法，就其实佛呢都是常光无量。不过呢，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显现是一丈的光明呢？这个问题也不在佛，而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五浊的恶世，众生少德少智，这福德也少，那智慧也少，所以呢仅能够受一丈光明。若受多光，今众生薄福钝根，福德也浅薄，那根呢也比较钝，目不堪其明，如果太亮的话，这眼睛受不了。如人见天生眼则失明，以光盛眼为故，光太强了，眼睛无法负荷。如果众生立根而福德重的话，佛则为之现无量光明。好，复次，有人见佛常光，欢喜得度。譬如国王以常食之鱼，国王他吃一只，剩下的赐给下面的人，有人得到也很欢喜。但是如果说不要说国王吃剩的啦，你还没吃之前就给我们的话，我们更欢喜。佛亦如是，有人见佛种种余光，心不欢喜，见佛常光，必至无上菩提。好，以上是第三。接着第四，现舌相光。底下这段文后面还会再提到，所以有几个地方请他留意一下，大概有三个地方，三个重点。第一个，世尊出广长舌相。广长舌这也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在印度他们认为说，如果有人能够舌头伸出来，能够盖到这头发，就能够盖到这样的话，那这是三十二相之一，是好相。而且如果有这样的话，那所言不虚，他不会大妄语的。世尊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不只是盖住这个顶髻而已，甚至能够盖满三千大千世界。希夷而笑，希夷就是和乐喜悦。那么从这个舌根出无量千万亿光，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从出广长舌相，从舌根放这个无量千万亿的光明，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这个一一的光明呢，能够化成千叶金色宝花，这个光明又能够变化种种金色宝花。第三，这个花的上面呢，还有发佛在那边结跏趺坐说六波罗蜜。第三个，说六波罗蜜，众生听到的话，必得无上菩提。好，这个是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更远的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呢，也是如此。好，针对这个经文底下论分成几段来谈。问曰：那佛世尊大德尊重，为什么是随便这吐舌头啊，出广长舌，视如倾向，看起来我们一般人不会随便吐舌头嘛，对不对？就是有的人他比较不好意思的时候，有时候在不好意思的时候，有时候会稍微是吐舌头等等啊。也不是看到好吃的啦，流口水啊，种种，佛不会这样子嘛，视如轻相，这个轻有轻佻不庄重的意思。论主回答：上面三种放光， 上面三种放光，这个八现神力的前面三种，第一个出声闻光，第二个出毛孔光，第三个是藏光相，就是这三种。那上面三种放光，照十方众生，令得度脱。那么现在呢，还要口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是大，般若就智，波罗蜜就度，也就大智度甚深，难解难知，难可信受。所以有些学员来听大智都觉得哦，好深哦。为什么？因为这是大智度，那甚深难解，所以深是正常的啦。但是深不深，大智里面有些地方他解释很好，他说深不深其实在人啊。比如说有个大龙王，他非常非常的大，他站在那个深海里面，那只不过到他的膝盖而已啊。对他来讲根本一点深都不深啊。可是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说，到大海里面那他就相当的深了，对不对？同样这个般若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们跟法结了一个很甚深的因缘，经常熏习那一熏习就容易了解，对他来讲就不深了。但是没有跟法结下一个很好很深的因缘，清净的因缘第一次接触到或许会觉得比较深，但是熟能生巧，功不唐捐。所以这里在谈大智度，就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故出广长舌为证。如果有人能够出广长舌，那语必真实。底下就举故事，过去佛于舍婆提国受税境，受税的意思就是像比丘他受完具足戒以后，他每年都有结下安居嘛，然后结下安居最后那一天就增加一个戒腊，出家多少年就安居以后就多一个戒腊，这个叫受税。那么阿难尊者就跟随着佛游行诸国，遇到婆罗门城。那时候婆罗门城的国王知道佛神德能够感化众人，那么现在佛到这个地方来，那谁护乐我，谁又会护持我呢？对不对？如果大家一窝蜂都去跑到佛那边去的话，那谁还来信我呢？所以这个婆罗门王他就做一个限制，下一道命令，这佛来啊，大家都不准给佛吃的东西，也不准去听佛说话，如果违反的话，那你要罚500金钱。那么下这道命令以后，佛陀到这里来，带着阿难去托钵乞食，可是呢大家怕罚款啊，都闭门不应，所以佛空钵而出。这时候有一家这个老仆人拿着破瓦器盛潘殿，潘殿的意思就是洗米水啊，我们有的洗米水那个沉淀的渣，而且还不是香的哦，是臭潘殿，是臭的啊。那出门想要把它倒弃，结果这个老仆人看到佛空钵而来，那老仆人看到佛，哇，相好光明，金色白毛，就白毫光，肉髻藏光，竟然这么样的相好庄严的圣者托空钵托不到吃的，借你思维啊，如此神人应使天厨，像这样的神人，那吃的应该是更好啦，竟然现在什么东西托钵都托不到啊，今至降身啊，就是降低身份了，来持钵行乞啊，那一定是慈悯一切的众生啊， 借着托钵的因缘来度化众生。所以这个老仆人呢，信心清净，想要好供养，可是呢无法如愿，他就很惭愧，告诉佛，我本来非常希望供养，可是呢 我也没有什么其他好东西啊，现在只有这个粗鄙的饮食啊，如果佛不嫌弃的话，那请佛就取用吧。佛自己心信境清净，就伸手以钵，就接受他的供养。佛时即笑出五色光，普照天地，还从眉间向入。阿难他就看到这种情形呢，就是世尊今笑因缘便闻其意。我们之前有提到佛世尊为什么笑，对不对？世尊他有大因缘才笑，平常没事的话大概是不太笑的。现在看到佛笑了，那一定其中必有缘故。阿难尊者在把握机会，现在为什么世尊笑？佛就告诉阿难，你看到这个 老女人信心来供养佛吗？阿难说看到了。佛就说，这个老女人这样的供养佛，她能够十五劫中天上人间受福快乐，不堕恶道。十五劫非常长，她是一个供养而已，只是一下下而已嘛，对不对？能够十五劫天上人间都能够享福，不堕恶道。之后呢，还能够得到男子身，出家学道，成必之佛，入无余涅槃。佛就先受记。旁边有一位婆罗门，他就觉得非常不以为然。他说，你这日种，日种也就是佛的姓之一。佛有瞿昙啊，甘蔗氏啦，日种氏等种种世家。别姓有五，这个如角注十七所说你是刹帝利种姓是净饭王的太子，可是呢你竟然因为为了要托钵啊，你大妄语，因为你托不到嘛，现在得到的臭的这淘米水的沉淀的渣你可能饿昏了吧，那现在说大妄语，说这个老女人将来能够享乐而且还能够成地之佛。婆罗门就觉得非常不以为然如此臭食报何重，这么臭的饮食为什么报这么殊胜呢？佛这个时候就出广长舌覆面上至法髻，就告诉婆罗门，你有没有看过经书上谈过这一段，如果有人能够出广长舌的话他是不会妄语的。婆罗门说，对的，没有错若人舌能覆鼻，言无虚妄，何况乃至法髻，舌头能够伸到鼻子已经不得了，何况呢又能够伸到法髻我心信佛必不妄语，因为他看到佛出广长舌相了嘛，他说佛是不会妄语，可是呢我却非常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小小的布施得到果报那么大。佛非常善巧就反问他，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稀有难见的事啊？他说有他曾经在一个路上呢看到一棵树，它的树荫呢能够覆盖这个商人500车乘，而且这个荫呢还非常非常大这个是非常难得稀有。佛就反问他这个树的种子有多大？他说那只是芥子的三分之一啊。佛就说那你这个不是很奇怪吗？那种子才那么小，那为什么树变得那么大呢你讲这个话谁相信？婆罗门说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不是虚妄。佛这个比喻非常好就借着他们所能够了解的来比喻这别人所无法深刻了解的事情佛就说我也是一样看到老女人净信心 来供养佛，得到大果报，也就像这个树一样，他种的因非常少，可是得到的果报呢非常的多，因为他的福田非常好，因为是如来福田非常良美的原因。婆罗门他就心开意解，五体投地，就向佛忏悔，我真是没有礼貌，非常愚痴，不信佛，现在终于了解了。佛为他种种说法，他就 得到出道果。婆罗门这个时候，因为他那时候非常欢喜的了，就他得到了，就举手大声叫，一切众人甘露门开，如何不出？甘露也就是在讲不死的一种药，叫甘露。另外呢，就是涅槃，来比喻涅槃。这时候城中的一切婆罗门，大家就不管国王的这种命令的啦。好，你要罚500钱啊，给你。就大家呢，通通去供养佛了啊，皆言得甘露味。甘露味比较难得啊，谁还珍惜这500金钱呢？众人皆去自现法破。后来连这个婆罗门王也跟着这个臣民呢一起归命佛法啊，成人一切皆得净信。如是佛出广长舌相，为不信者故啊，是有的人不相信呢啊，为了让他们不信起信，或者信者令增长啊，不得已啊出广长舌相，并不是轻佻不庄重啊。好，第二个问，如为婆罗门出舌相覆面，那已经不容易了。那么现在舌相光明，为什么又能够照到3000大千世界呢？论主回答：覆面法际，为小信故。那么现在呢，为了来说般若波罗蜜，这个事情非常大。所以广长舌相能够覆盖3000大千世界。外人他看经典也是非常仔细的咯，他就问这个一城中里面的人要大家都看到佛吐舌头，舌头并不是一直吐在那边走路啊，不管吃饭睡觉通通这边，你要什么时候看到佛的舌头出广长舌相呢？这个也不是经常有啊，对不对？所以呢，一城中里面的人要每个人都看到佛能够覆面舌相，那都不容易的，何况今说摩诃般若波罗蜜，一切大会此即他方无量众集而得境界。说你这个出了舌相覆面或者放光，那一个城中人里面要见到已经很不容易，何况是他方的无量众集的大众。而且以人目所睹不过数里，我们每个人所看的距离很有限的，顶多不过数里而已。那你现在说能够遍3000大千世界，那不是太吹牛了吗？吾乃大而难信。论主回答：佛以方便借其神力，能令一切皆见舌相，覆此3000大千世界。如果佛不加神力的话，即使是十住地的菩萨也没有办法知道佛心里面在想什么。可是呢，如果佛加神力的话，即使是畜生也能够知道佛的心，能够知道佛的心念。如《般若波罗蜜经》的后品，这里说到一切众人都能够见到阿处佛的众会，与眼作对。与眼作对就是看到了，就亲眼看到的意思。 那阿处佛，阿处佛是东方的佛啊，为什么在这个世间能够看到东方的阿处佛？这主要也是佛神力，让他去看得到啊。又另外在《无量寿经》里面提到，佛说阿弥陀佛，世界种种严禁。阿难说：“我想看看呢。”佛那时候就令一切众会都能够见到这无量寿佛，世界的严禁。所以佛加以神力的话，众生也都能够看得到啊。好，那佛以广长舌相遍悟三千大千世界以后，然后便笑，笑眼如上说。好，再来。前已出舌相光明，那为什么现在又舌根又放光明？好，回答：欲令一切得众信故，就令一切的众生得到因众的信仰。再来，舌相色如珊瑚，金光明镜共相发起，所以再放这光。再来，这光明变成千叶金色莲花，从舌相出此千叶金色宝花，光明彻照，如日初出。好，底下是解释光化成千叶金色宝花。不然又问，那为什么这光明要变化做这个宝花呢？也论如回答也很干脆，佛想要做啊，佛想要做，所以化个宝花要做啊。不然就问诸床可作何必莲花。注意这个床的用法，床不一定是卧着睡的地方，其实是古代称呼坐具，我们坐的也可以称为床。如脚注32这里第二行，古代坐具也称为床。说有其他椅子可以坐啦，为什么要做莲花啊？好，底下我们就扼要的说明就好。答曰：一般的椅子呢，床座是世界白衣做法。那佛是圣者啊，所以坐的椅子不一样。还有这个莲花软禁，它不堪你坐嘛，对不对？你坐的话，整个脆掉了，糊掉了。那佛欲现神力，能够坐其上，花也不会坏啊。又以庄严妙法作故啊。再来就是说，这个莲花一般的花很小，那天上的莲花很大，那佛的那个莲花座呢又更加的大啊。所以最后一行，又此花台严净香妙可坐。好，另外就是在印度的习俗啊，他们的传说就有梵天王，他是坐在这个莲花上。那诸佛呢，因为梵天王是一般的民间他认为是最大的梵天王，他是坐莲花。那佛陀诸佛也是随世俗以莲花为座。好，详细的大家自己看。那我们请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倒数第四行好了。梵天王于诸淫嗔已尽无余。梵天王是在色界的，色界。那色界的众生，他是淫欲心没有了，嗔恨心也没有了。以是故言，若人修禅静行，断除淫欲，名为行梵道。梵就是清净的意思。佛转法轮，有时候名为法轮，有时候名为梵轮。那梵天王坐莲花上，是故诸佛也随世俗于宝花上解加趺坐，来说六波罗蜜。那有众生听到这个法，也能够得到无上菩提。好，底下再解释下一段文第六， 诸法上皆有法佛及迦夫座说六波罗蜜。不然就问，那佛你亲口说就好嘛，你本尊说六波罗蜜或者说般若波罗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叫那个化身叫化我来说呢？问曰，释迦文尼佛，这是译音，其实文尼佛就是摩尼佛，化作无量千万亿诸佛，云何一时能说法语？问他起一个质疑，如阿毗昙，阿毗昙就是部派的论书，他们说一时无二心，如果化佛说话的话，那他的本尊化主呢，他就默然，那如果化主说话的时候，化佛他就默然，就两个不能够同时说了，两个不能够同时说，所以叫一时无二心。所以本尊说的话，这个变化都没办法同时说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说一时皆说六度呢？好，论主回答说：你这种见解啊，这一时无二心呢，这化佛说的话，那化主就默然。这些呢，那只不过是外道跟声闻的变化。变化有外道，它有种种变化啊，声闻有变化，可是呢，佛的变化跟你们不一样啊。有哪些不一样呢？底下又举了三种不同。好，括弧一啊，如佛变化无量三昧力，不可思议。就佛的变化呢，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佛自己说话的时候，那其他无量千万亿化佛也能够同时一时皆语，都能够同时说话啊。声闻就不行啊，一个说，另外一个只好静静的。再来，诸外道及声闻的变化呢，不能够再做变化。可是佛世尊不一样哦，比如说世尊他本尊对不对？他变化。一个化佛，这个化我还可以再变化其他的，所以如世尊的变化还可以再做另外的变化。好，括弧三，外道跟声闻，它密度以后呢，不能够留化身，可是佛世尊密度之后还能够留化佛，如佛无异。好，第二，化佛说话的时候亦不有心啊。佛欲令化佛说话的时候，那就可以让他们全部讲话啊。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复次，阿毗昙中一时无二心啊，现在佛也是如此。化佛说话的时候啊，亦不有心啊，没有心。也变化嘛，它变化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心。那佛心念化，想要让这个化佛说话的时候，那化佛就会说话。但是这个化佛说话，它是没有心。所以也不违背阿毗昙说的一时无二心。好，外人就问，佛今欲说般若波罗蜜，这六度里面般若是最重要的嘛，佛应该说般若啊，那为什么现在叫化佛说六度呢？底下的回答非常重要啊，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观念在里面。第一个就是般若与六度一法无异，这怎么说呢？就是前面的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个，比如说布施，如果他没有得到般若波罗蜜相应的话，顶多我们只能称为布施，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所以不管持戒也好啊，忍辱啊，精进一样， 都要跟这个空慧相应，都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所以智慧为引导。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般若摄导万行，般若用般若来统摄，来引导其他的修行。这五度如果没有得到般若的话，不名为波罗蜜，不得波罗蜜的名字。比如说谈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如果不得般若波罗蜜的话，那只不过是这一般的世间法，莫在世界有尽法中，有尽法就是生灭法。所以布施没有智慧相应的话，那有的只不过是世间的福报。那再好一点呢，那是得到二圣而波涅盘，得阿罗汉或一直佛道波涅盘。那么如果能够得到大圣般若波罗蜜来相合的话，那就名为波罗蜜。波罗蜜就到彼岸，或者是最高完成，能够到佛道。所以般若波罗蜜与六波罗蜜一法无异。好，第二，五度庄严般若。般若波罗蜜有两种，一个是庄严，一个是未庄严。好，比如说有人带很多璎珞，庄严其身，有的人他不带璎珞，名未庄严。其实很多法师，他有时候出门啊，他带一串那个长念珠，对不对？这念珠不一定是拿来念佛啊，但是看起来比较庄严。这个般若一样，有庄严有未庄严。亦如国王将诸官从市民王来，比如说国王这带领一大群啊，这文武百官，大家说国王来了，国王来了。若无官从，市民独身，那只有一个孤零零来啊，有时候大家根本不知道你是国王，对不对？所以这个呢，五度庄严般若，那我们可以广义的讲，就是万行庄严般若。所以这两句，一跟二配合起来，应顺导师有说一句话非常的好，说般若摄导万行，就般若的智慧啊，能够来引导所有一切的修行。般若是如眼睛啊，正见的眼。但是只有般若还不够，要万行庄严般若，这两个要配合。所以在其他地方，大众有说：“那般若既然那么好，那我只要修般若就好了，何必去布施、持戒、忍辱等等。”所以再进一步说：“你这般若是很好，没错，可是你未庄严啊，所以还要再万行来庄严般若。”好，接着继续解释下一段哈。这如是东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乃至十方也是一样。好，外人又继续问：“哦，你佛这么厉害哦，不只是度我们这个南阎浮提，也能够度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哦，又能够到十方如恒河沙的世界。”那佛有这样的大神力，而且呢，他能够变现这无数千万亿的化佛，能够到十方，不管你是东西南北上下，来说六度度脱一切。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应该所有人通通被你度尽了，不应有残，不应该有剩下的啊，对不对？好，论主回答：有三障。三种障碍。一，三恶道众生不能解之。即使佛放光啦，到其他地方说法，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他能听得懂佛说的话吗？ 只听到声音也不一定了解里面的内容啊。好，这是三恶道。再来，人中天上，若太小，若太老，若大病，这个大其实也是胎的意思。好，虽然说这在人中，不是在三恶道，可是你才刚生出来啊，佛陀说什么你知道吗？妈妈说什么小孩子都不一定知道了，佛说什么哎，讲四圣谛、十二因缘，他也不一定懂了，对不对？好，这是欲界的哦。再来，即使是这个无色界啊，或者是无想天，无色界没有身啊，无想天他没有想，皆不能闻，不能知。哦，所以这论主也很厉害哦，就是你虽然说讲佛能够变十方，可是这问题在佛是可以。到得了，问题是众生你自己本身因缘不具足。好，底下问又问，诸能闻能知者何以不皆得道？有的人他刚好啊，他不一定太老太小，他也 正好在人中，他能够听得到能够知道，那为什么不能够得道呢？论主回答，是以不应尽得道，何以故？结使业障故，就是烦恼障、业障，烦恼障太深重，或者业障太深重。有人烦恼太深重，经常被这个烦恼呢覆盖着心，所以他也没办法得到。所以并不是佛陀不慈悲，并不是佛陀不说法，而是说法不见得能够开悟。好，下面再继续问。当令十方诸佛亦应遣化佛说六度啊。就是说十方诸佛既然他有种种神通变化嘛，他也可以这个变化很多很多的化佛到处说六度。那我们也没有三藏，那为什么听不到呢？回答，当今众生生在恶世，则入三藏中。我们生在这末法的时候这其实也是三藏。生在佛后，不善业报，就是佛灭度以后我们才出生了啊，或者说这以前种了一些不善的业啊，现在得到这样的果报。所以如果重点看到这个报的话，那就是报障，一般的报障有的是指这种是六根不全啊等等啊。但是这里是讲说生在佛后生在恶世也算。在第二个呢，或有世界恶罪业障啊，这是业障。再来，或有厚重结使障，就是烦恼障。所以我们有惑业苦嘛，烦恼障、业障、报障。那报障就是严重的报障，也是在三恶道啦等等这些的啊。那烦恼呢？有的人堕在佛后，人多为厚重结使所障碍，有的淫欲比较薄啊，嗔恚比较厚啊，贪嗔痴啦，有的这个薄那个厚啊。倒数第二行是结使障故，不闻不知化我说法。不见诸佛光明，何况得道？是因为烦恼深重，看不到光。譬如日出，盲人不见，盲人看不到，你不能说世间没有日月啊，太阳没有什么过旧啊。又如这个雷电交加啊，雷电震地，聋人不闻，声有何过？今十方诸佛常说经法。而且呢，常遣化佛到十方世界说六度，因为众生罪业盲聋故，不闻法声，以是故不尽闻见。虽然说圣人有大慈悲心，可是呢，因为众生的问题，也不能够让每一个都听得到、看得到。那如果说众生罪欲灭，福将生，罪灭福生的话，这个时候就能够见佛闻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